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五宣布，将俄军占领的乌克兰四个州领土正式纳入版图。美国随即宣布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新制裁。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要让俄罗斯立即付出严重的代价。白宫并宣布，七大工业国集团亦赞成让支持俄国吞并乌克兰领土的任何国家付出代价。拜登发表声明说，美国谴责俄罗斯今日吞并乌克兰主权领土的虚假企图，俄罗斯违反了国际法，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并藐视所有和平的国家。拜登说，美国将永远尊重乌克兰获得国际承认的边界，我们将加强乌克兰的军力和外交实力，包括美国这个礼拜宣布提供的11亿美元额外安全援助，来继续支持乌克兰修复领土的努力。拜登政府指出，制裁对象包括大批俄国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及其家人，以及为俄军供应军备物资的业者，包括国际供应商。之前一日，肆虐佛罗里达州中部的飓风伊恩卷土重来，礼拜五登陆南卡罗来纳州。拜登总统已经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飓风在美东时间两点左右袭击南卡罗来纳州地势低洼的查尔斯顿周边，带来可能危及生命的洪水、风暴潮和大风。受飓风影响，目前佛罗里达州北卡和南卡已经有超过200万户居民停电。伊恩在穿越佛罗里达州时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当它在大西洋上空向南卡罗来纳州移动时，再次升级为一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为每个钟头85英里。登陆之后，预计伊恩将迅速减弱为后热带气旋，并且随着向内陆推进，最大持续风速会减弱。尽管这样，未来24小时内，大雨和阵风将会影响北卡、南卡和大西洋中部各州的成千上万人。礼拜六，在六个共和党州起诉总统拜登的学生贷款豁免计划之后，拜登政府礼拜四缩细了联邦学生贷款豁免范围。这一计划原本据估耗资高达4000亿美元。拜登总统在8月表示，美国政府将为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免除10000美元的学生贷款，这是他在2020年竞选入主白宫时作出的承诺。根据教育部礼拜四发布的学贷豁免指导意见更新版，由政府担保但由私人贷款机构持有的借款人将被排除在债务减免覆盖范围之外。教育部最初说，这些贷款其中很多是根据以前的联邦家庭教育贷款计划和联邦帕金斯贷款计划提供的，只要借款人将他们的债务合并到联邦直接贷款计划中，就有资格获得一次性减免。礼拜四，教育部改变了讲法。根据该网站的讲法，只有在9月29号之前合并的私人联邦学生贷款先有资格获得债务减免。美国参议院礼拜四通过了一项短期政府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礼拜五午夜后关门。礼拜四下午，参议院以72-25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短期支出法案，20多名共和党议员投了赞成票。预计该法案亦将在众议院迅速通过，然后送交拜登总统签字。这项拨款措施可以令政府的运作资金维持到12月16号，并给了两党更多的谈判时间，以便在11月中期选举后就一项全年的政府预算法案达成协议。除了允许联邦政府以当前的支出水平运作到12月中旬之外，该法案还包括为乌克兰提供超过120亿美元的安全和财政援助，以及为阿富汗难民救灾、加强美国法院的安全等事项提供资金。彭博社29号报道，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 Meta 首席执行官朱克伯格首次宣布公司将冻结招聘、削减预算，这个可能意味着不填补离职员工的职位，将员工转移到其他团队或辞退不成功的人。 据商业内幕报道，几个月来员工担心朱克伯格不可避免地裁掉表现不佳的员工，削减预算可能是因为这一家科技巨头的收入放缓。朱克伯格曾经在7月透露， Facebook 自上市以来首次出现了年度收入下降的情况。美国商务部礼拜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略有上升，环比上升 0.3%， 基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升速度更快，通胀率仍高过预期。 PCE 价格指数是美联储衡量利率的主要指标。礼拜五的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央行一再大幅加息压制通胀，但通胀率仍出现反弹。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价格指数，八月份同比上升了 4.9%， 高过七月份的 4.7%， 亦高过劳福特公司预测的 4.7% 的年增长率。最新的通胀数据为美联储带来更大压力，这个显示美联储提高利率这一压制通胀的手段尚未发挥预期的作用。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礼拜五在发表讲话时警告，美国和国外的通胀都非常高，不能够排除出现更多通胀冲击的风险。在美欧齐声谴责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四州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五表示，乌克兰将递交快速加入北约的申请。礼拜五较早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仪式，宣布乌克兰四个地区为俄罗斯领土。作为回应，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发布影片，表示我们正在采取决定性步骤，签署乌克兰快速加入北约的申请。影片显示，泽连斯基在宣布这一决定后，在乌克兰议长斯特凡丘克和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的陪同下签署了一份文件。泽连斯基在影片讲话中指责俄罗斯厚颜无耻，改写历史，使用谋杀、勒索、虐待和谎言重新划定边界，他说几乎不会允许这样做。韩国媒体 ETNews 礼拜五报道，美国半导体企业为让华府制裁冲击降到最低，正拒绝韩国上游厂商供应中国制造的产品。韩国厂家甚至将在台湾代工的产品产地不标注中华民国，而是台湾。美国半导体客户目前纷纷要求韩国企业提供原产地证明书，证明供应的产品不是由中国的代工厂生产。即使产品是由韩国的无厂半导体公司设计，一名韩国半导体业主管透露，今年七到八月，韩国无厂半导体企业面临越来越多要求提供原产地证明书以排除中国制产品的情况，多数美国客户似乎正想办法避免。一旦美国政府检查是否使用中国的半导体制品，可能各式各样的处罚伴随而来。美联航礼拜五表示，将在十月底暂停纽约肯尼迪机场的服务。这个月较早时，美联航曾经威胁称，如果联邦航空管理局不批准该公司增加航班的要求，就将采取行动。在2021年恢复肯尼迪机场的服务后，美联航每日只有各两班往返洛杉矶和旧金山的航班。美联航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鉴于我们目前在肯尼迪机场的航班时间过短，缺乏竞争力，再加上冬季开始，更多航空公司将恢复肯尼迪机场的航班，因此美联航作出了临时暂停肯尼迪机场服务的艰难决定。该航空公司没有说明恢复服务的具体时间。该公司称，这一决定将影响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工作的100名员工，但没有人会失业，员工将被转移到附近的其他机场。乌克兰礼拜五指出，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平民车队遇到炮弹袭击，包括儿童在内至少30人丧生和数十人受伤，几乎指控是莫斯科发动攻击造成。乌克兰警政首长克里孟科在脸书发文说，已经有30人死亡和88人受伤，死者当中还有2名儿童，一名11岁女童和一名14岁男童。 另外还有一名36岁警员丧生，27名警员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扎波罗热官员表示，俄军对待进入俄罗斯掌控地区的平民车队发射火箭攻击。扎波罗热是乌克兰南部工业重镇，俄乌战前人口有70万人，目前由乌军掌控，但时常受到俄军火箭攻击。
礼拜五，俄罗斯动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谴责俄罗斯吞并4个乌克兰地区的决议，该议案会提交给联合国大会。除俄罗斯否决外，该决议获得10票赞成，4个国家弃权，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加蓬共和国。这项由美国和阿尔巴尼亚起草的决议草案，呼吁所有国家和其他组织不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4个地区的吞并。草案还要求莫斯科即刻完全和无条件由该国撤出所有军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在表决前说，安理会需要捍卫主权，保护领土完整，促进和平和安全。美国之前表示，如果决议未能通过，会寻求联合国大会支持。华盛顿邮报礼拜五报道，前财长萨密斯对拜登希望经济软着陆的想法表示怀疑。他说，在不引起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控制通胀的目标真是不可能。萨密斯预计失业率会上升，会发生经济衰退的情况。他说，将通货飙升率由 7% 左右下降到 2%，要达到美联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年增长目标，但又不会发生经济衰退。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萨默斯表示，过去三个月经济比他预期的要强，降低经济在年尾前发生衰退的可能性。但他表示，股市下跌和联储会加息增加了发生衰退的可能性。礼拜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乌克兰战争导致粮食和化肥价格上升，正造成在2008年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粮食危机。这个会令 3.45 亿人的生命处于直接危险之中。虽然粮食冲击波及世界各地的国家，但受影响最严重的48个主要是低收入国家。其中好多国家依赖由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入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这些国家当中大约有一半，例如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局势急剧恶化，两国的粮食和化肥出口锐减。两国合计占全球小麦贸易量的 30%， 粟米 20% 和葵花籽油 7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粮食危机令48个受影响国家的粮食相关成本增加了接近90亿美元，而在2022年解决严重的粮食不安情况需要500亿美元。美国16名外交官最近被中共以防疫为由扣留在疫情隔离区。共和党众议员科默和麦考尔礼拜四致信国务卿布林肯，指控中共扣留美国外交官引起严重的国家安全隐患。他们在信中要求国务院保存十几位外交官被中国以防疫隔离为名拘留事件相关的文件。他们担心北京可能逼这些外交官交出情报。他们说，美国大使馆已确认有16名外交官及家属被非自愿关押。两位众议员引述举报人提供的信函以及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中共正以防疫为藉口持续剥夺美国外交官的自由。2020年6月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曾提出，他们担心中共会以病毒检测为名拿到他们的 DNA 样本，并且家庭成员可能会被迫分开隔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